信徒造就。十二 B， 信徒的反应。信徒造就。弟兄姊妹平安。
老师，我们人生啊，有一半甚至是一半以上是活在反应里边。人说话我们觉得快乐或者是会生气，这是反应。人做事我们觉得好不好，这也是反应。有人对不起我们发脾气，这也是反应。冤枉我们会发脾气生辩，是反应。有人害我们忍耐，这也是反应。仔细分析一下呢，我们人生有一半以上是活在反应里边的。
弟兄姊妹，基督徒也是这样啊，只是我们和不信主的反应是不一样的。
对，由于人和人有种种的不同，所以呢，对同样的事反应也不同。
所以我们可以从人的反应知道他的为人如何。基督徒不会做出非基督徒的反应。
您这话可就显出基督徒的反应很特别咯。
可以这么说，原因呢是因为信主的都有一个专一的反应。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一连串的反应，反应的好就是好基督徒。
老师，您说每个信徒的反应都是专一的？
是，当我们碰着试炼，遇见逼迫或是任何遭遇的时候，主给了我们一定的原则，是不能随便反应的。神叫我们怎么样反应，那我们就该怎么样反应，因为主给我们的生命就是那样的。
老师，这可得好好的谈谈。在您还没有讲之前呢，我们先听诗歌。你们要顺从耶和华。
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38节到48节，请你读38节。
你们听见有话说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。
这句经文很简单，都是反应。你怎么做呢？我也怎么做。这是旧约时代律法的反应。再请你念39节。
只是我告诉你们，不要与恶人作对。
弟兄姊妹，看到没有？主叫我们有另外的反应，不要与恶人作对。接着呢，说出了三件事儿，是圣经上最有名的话。请从39节念到41节。
有人打你的右脸，连左脸也转过去由他打。有人想要告你，要拿你的里衣，连外衣也由他拿去。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，你就同他走二里。
左脸、外衣和第二里路都是基督徒的反应。右脸、里衣和第一里路，这是人的要求。我们基督徒的反应呢，都要在人的要求以外再加给他。马太福音五章的这一段从头到末了呢，都是告诉我们同样的教训。基督徒应当有另外的反应。因此我们不应该啊，做了10年8年的基督徒以后才告诉他什么是基督徒的反应。 最好呢，在他做基督徒的头几天就让他晓得，不然呢，他就不能顺着神所给的生命行，也达不到神的标准了。
那样就与世人反应相同，没什么不同了。
既然是基督徒，就不能和从前一样。再请你念第四十二节。
有求你的就给他，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。
好，这都是反应。人来求你向你借了，如果你有，就不要推辞。再请读第四十三节。
你们听见有话说，当爱你的邻舍，恨你的仇敌。
弟兄姊妹，注意，这是律法之下的反应。对邻舍的反应是爱，对仇敌的反应呢是恨。再请读四十四节。
只是我告诉你们，要爱你们的仇敌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。
他专门做逼迫我们的事儿，我的反应是什么呢？是为他祷告。
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，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。
弟兄姊妹，这是神的反应。人做好人做义人，神下雨给他；做歹人做不义的人，神也下雨给他。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，神的反应是一样的。
下边又说，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，有什么赏赐呢？
好，如果基督徒也是人爱你，你爱他，那就等于是税吏，这反应不行，太容易太便宜了。
四十七节，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，比人有什么长处呢？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？
是弟兄就请安，这不是弟兄就不请安，没过节的就请安，这有过节的就不请安了，那这跟外邦人就没什么分别了。
四十八节，所以你们要完全，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。
这话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我们应该像神那样的反应才行。弟兄姊妹，看见了吗？从三十八到四十八节说的都是基督徒的反应。
如果我们能解决了这反应的问题啊，就解决了基督徒人生一半以上的事了。
如果我们的人生是基督徒的反应，那我们就能在神面前蒙悦纳了。也许有人要问了，为什么我们要注重这事儿呢？弟兄姊妹，二十多年了，在我里头啊，有个很重的感觉。我看见好多做了十年、八年、二十年的基督徒，把主在山上的教训也读过几十遍了，可是还没看见主对反应方面的要求。结果呢，做了好多年的基督徒，反应还是错的。什么事儿都要讲理、讲律法、讲公义，争那个该不该。
没看见什么是基督徒的反应嘛？那当然反应就不对了。
弟兄姊妹，什么是基督徒的反应呢？就是不管你有道理没道理，你为这事儿说了话，你就错了，你这反应就不对了。不知道基督徒反应的人会以为讲理是对的，教会里也应该讲理。
一讲理啊，就落在世人的反应的路上了。
所以初信的弟兄姊妹啊，一开始就得给他们看见什么叫做基督徒的反应，然后他们才能看见自己应该在神面前怎么样活。碰着别人不那样活的时候呢，才知道那是不对。有一次我听人说，那个人被骂得不开口，可见是他没理。他以为开口是对的，不开口争竞是错的。弟兄姊妹，他这么说呢，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十字架，什么叫基督徒的生命，什么叫基督徒。
却以爱如你的神，这就是道路。
基督徒对事情的反应呢，可以分作三层。一层是讲理由，一层是好行为，还有一层呢是神圣洁的生命。如果你的反应经常是发脾气、发怒，那是你在讲理的那一层。在好行为的反应里呢是忍耐，在神圣洁生命的那个层次呢是超越。当然打你右脸啊，你就说了，你为什么打我？你生气，你和他辩论。
弟兄姊妹，这是站在讲理由的那一层。
好，人要拿你的礼衣，你说我忍耐，我不想，你要拿就拿吧，我是基督徒，不好说，只好忍耐了。
这比发脾气的反应好。
可是还有一个反应，那是主要求的。主不是说你要好好忍耐，主是说转过左脸再让他打。要你的礼衣呢？
连外衣也给他。
要你走一里路呢？
你走二里路。
这种反应不叫忍耐，是超越，是爬到人的要求之上去。
弟兄姊妹，听清楚了吧？主让我们有一个反应，就是超过人的要求。
主说的不是以眼还眼，是以眼加眼。弟兄姊妹，我们从以眼还眼到以眼加眼，从以一还一到以一加一，从以脸还脸到以脸加脸，从以理还理到以理加理，最少呢还隔了两步。以眼还眼是一个反应，生气是一个反应，忍耐呢是一个反应，加又是一个反应。
弟兄姊妹，在这四个反应里，我们要去掉三个。
只要我们在神面前看见主的要求是什么，就知道我们应该怎么样反应。
我们中国有句俗话说啊，打人不打脸。
因为打脸呢是羞辱的意思，中国人是这样，犹太人是这样，那当时的罗马人也是这样。罗马时代呢，有好多书上记着说，罗马的奴隶啊，宁可给主人杀死，也不愿意被打耳光。打人的脸呢，在主耶稣那个时代是极大的羞辱。那衣服呢，是人最合法的东西，因为这是你非穿不可的。人再怎么穷呢，也得穿衣服啊。所以里衣外衣，这是人最合法的东西。那今天有人要拿你的礼衣了，这是摸着人贴身的财物了。要拿礼衣，得先脱外衣才行啊。
老师，如果打脸是羞辱啊，我看呐、啊，拿礼衣也够叫人难堪的了。
是啊，至于勉强人走路呢，这是意志上的问题了。我不走这条路，我不去那地方，人勉强我们走，这是意志上的伤害。弟兄姊妹要注意啊，人家要我们的礼衣，连外衣也给他。人勉强我们走一里路，我陪他走二里路。人打我们的右脸，把左脸也转过来让他打。很明显的呢，打右脸拿礼衣，第一里路都没摸着我们。弟兄姊妹，这种反应是超越的。如果人一打右脸就有了感觉，就不会给他打左脸。第一里已经忍不住了，那就不可能走第二里了。所以所有的问题呢，就全在乎反应。我们基督徒是被拯救脱离羞辱和荣耀的感觉的，脱离财务所有权的感觉的，也脱离自己的意志的。当我们在神面前被拯救到这一个地步，
自然呢就超过面子、财务、意志的问题了。
对，如果一遇到无理的事儿，就会说你不应该这样对我，
这人被事情摸着了。
对了，因为主给我们看见的反应啊，是当人没理由的坏的时候，我能没理由的好好的对待他。人要我们走一里路是没道理的，陪他走第二里路也是没道理的。打右脸是岂有此理，叫人打左脸呢也是岂有此理的。人拿我们的礼衣，这是没道理的，我们连外衣也给他呢，这也是没道理的。
弟兄姊妹，这是啊，他们是没道理的坏，我们是没道理的好。
马太福音第五章、第六章、第七章是主耶稣第一次讲道，山上的教训呢是门徒第一次听见的。
老师，这就是您强调初信的人该知道基督徒的反应的原因吧？
对，你该知道基督徒若不照着这个反应去做啊，里边是不会舒服的，和人讲理回家去不舒服，东西给人拿去心里嘀咕，回家去会不舒服，人家向你借钱，你有你偏不借给他，钱是省了，可是呢喜乐也省了。如果人向你借，你借给他要你的礼仪呢，把外衣也赔给他，这样啊你不但会喜乐，你还会唱歌呢。
这是一般人没法理解的。
有许多弟兄姊妹因为不认识主，而为要走的第二里路，要转过来的左脸，要给人的外衣感到难受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再好好想一想那些话，人只说打右脸，是主说要再打左脸，人只要礼仪，是主说外衣也给他，人呢只勉强我们走一里路，是主说我们要走第二里路的。
弟兄姊妹，第二里路外衣左脸是主的要求，不是人家要求的。
对，这是主的命令，主比那无礼的人还厉害，因为主知道他给我们的生命是超越的生命，那生命啊不超越就不舒服，不超越就不快乐，那生命越羞辱越损失越难，就越显出他的能力。
要勉强我走一里路，
我陪他走二里，
要拿我一件衣服，
就给他两件，
要打我的右脸羞辱我，
就再给他打左脸。弟兄姊妹，这就是信徒的生活。有人以为马太福音第五章、第六章、第七章山上的教训是律法，不是的，这叫恩典。恩典呢，是把人不该得的给他，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牙，这才是律法。右脸、礼仪、第一礼路已经是恩典，都是他不应该得的，只是因为我们在里边的生命呢是超越一切的，这些呢他不该得的我们能给他，并且还要加倍的给他。
弟兄姊妹，这是恩上加恩。
不过这不是神的恩典，这不是律法，是神儿女的恩典，是神的儿女效法恩典的神做的。神把人不该得的给了人，那我们也把人不该得的也给人。山上的教训呢，是基督徒应该有的反应，也是扩充我们度量的工具，是神借着这些反应把我们放大。那好多东西在我们身上很宝贵啊，但是当我们一次一次的照着主的要求，照着主要求我们的反应去做了，那我们就会越来越大，加给人的外衣要大很多。可是呢，还是有很多基督徒会一件衣服就给摸着了，一件衣服呢就值得他生气发脾气了，一件衣服呢就值得他失去信徒的体统了。
遗憾，老师，有的人啊肯把所有的衣服给人，就是不能打脸，不能受羞辱，那这是属于哪一种的？
这呢就是他还没有被放大。被神放大的人呢，被打不是忍耐，是甘心乐意，是快乐的被人打了，打了右脸呢又给人打左脸，那这样他才能长，借着这些不应该的事儿他就大了。
老师，那若是他的意志刚强，坚持这样做，是不是也长大呢？
这样人受了逼迫，受了迫害，肯照着去做，但是当他的意志转不过来的时候，那压迫那勉强就会成为他的大痛苦。靠意志没办法甘心乐意，唯有按着神的生命而有的超越反应，这才是长大的基本条件。如果人能够照着神超越的生命一直在那儿反应，这个人会越过越大，被轻视羞辱这些都不能限制他，连他自己的刚强意志也不能限制他，他就能一直长。
老师，那有的人啊他不是基督徒，被人打了也不说话， 我们不知道他是脾气特好呢，还是胆小怕事。
我告诉你啊，他的心里头满了不平，他的反应和他的生命一样，都是小的，不是不说话不讲理由就够了，原则是超越，不超越还得打他。超越呢，就是爬在事情上边去。什么人才能给人打另外一边的脸呢？是那被人羞辱的时候，主给了丰富生命的人。
弟兄姊妹，老师的意思是说，基督徒超越反应不是勉强的，是从主的丰富生命流露出来的。
我听过一位姊妹说，我差点要发脾气了，她觉得呢，她已经得胜了。弟兄姊妹，基督徒得胜的情形是有余，不是刚好。那位姊妹的得胜是世人的，不是基督徒的。我们是有的多，要超过自己所能的。信徒的得胜绝对不是勉强的，信徒的得胜绝对不是咬着牙根在那儿讲道理啊，保全自己。基督徒的得胜乃是在主面前从容得胜，一次又一次的让主把我们放大，一次又一次的显出神儿女的恩典。为什么要转过左脸给人打呢？主借着人苦待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宁可增加那个工作。
这意思是
主借着那个人的手来打我们，扩充我们的度量啊，叫我们长大。所以我们的反应应该不止不抵挡，而且呢要加增主借那人的手所做的。我们也打自己，主对付我们呢，我们也对付自己。我们好像啊和打我们右脸的人合起来打自己，我们觉得呢打一次不够，还要再打。如果我们损失到了极点，就再也没得损失了。如果我们死透了，也就没办法再死了。当我们还能再死的时候，就是说还没死透。当我们还能损失的时候，就表示呢损失的还不够。我愿意加强主在我们身上的对付，站在主那边对付自己。我们对人呢就能够没有一点仇恨的意思了，
因为没有那个己的反应了。好，我们听诗歌，你们要顺从耶和华。
弟兄姊妹，你觉得做打人的上算呢，还是做被打的上算呢？打人的不是基督徒，被打的呢也不是基督徒，唯有甘心乐意被打并且还能请他再打的，这才是基督徒。如果有个弟兄打了你，你知道他给了你什么？给你的呢是一个极好的机会，让你做个好基督徒。
对那位打人的弟兄怎么说呢？
他已经不做基督徒了，他打我们是尊重我们，给我们一个好机会。我曾经和一位弟兄合作一件事儿，按规矩呢我是不欠他的，可是他向我要，我忘了他要多少钱，反正是个大数目。当时呢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心里头气呀，我觉得他没道理，像这样的人怎么配做基督徒呢？一个公义的人怎么来要钱呢？但是第二个反应我就喜欢了，虽然他不对，我还是喜欢给他。我问他说，弟兄你真的要吗？他说真要。那时候啊，主给了我一句话，主说他是给你一个做基督徒的机会啊。这是主第一次对我说话。那从那天起啊，我就学了一个功课，当人那么做的时候啊，他是从基督徒的地位上退出了。他那样做呢，是主特别给我们做基督徒的机会。当他那样做，如果我们也从基督徒的地位上退出来，那可就是最羞耻的事了。我们要感谢主，给我们这个活出基督徒的机会。我们应该说，主， 我愿意。主信托我们，叫我们显出他的恩典，还要显出他的能力，显出他的恩典，他的宽大。如果我们没做呢，那就是我们最大的损失了。
一般人认为呀，会打人的人是强人。听了今天的信息，我们明白了，被打而不还手的才是强人，不能约束自己脾气的是软弱人，能约束自己脾气的才是强人，能转过脸来真的再给人打那边的才是真的强人。下手打人的不是厉害，被打不还手的才是最厉害。
弟兄姊妹，我们不只知道世界的价值，还要知道属灵的价值，不要光在世界里这个看法里头，要有属灵的看法。山上的教训是主讲的第一个教训，那山上的教训呢，是摆在大门口的，应该一进门就看见山上的教训，这是基督徒起码的反应，也是基督徒性情的反应，不是进步了才有的反应啊，而是一信主耶稣就应该有的反应。
弟兄姊妹，只有这样，我们里边才真的舒服，有真的快乐。
因为我们里边的那个生命需要逼迫、羞辱和苦待，才显出神的生命力量有多大。第一，要天天祷告，求主拯救我脱离试探，脱离那恶者。求主叫我们不遇见试探。由于我们生活原则是基督徒的反应，那按人看呢，这样在地上是活不成的，因为照主所给我们的反应那样活，会使我们在地上没法还有什么。那样做上几次呢，我们所有的就都没了。所以主才把这个祷告摆进去，求主叫我们不遇见试探，拯救我们脱离那恶者。只有主保护，我们在世上才有的活了。所以这个祷告呢，一定要有。你不过这个反应的生活，没话说。如果要凭着神的生命这样活，你就非这样求不可，要天天求。基督徒的生活原则，不要告诉不信的人，基督徒也不要告诉那有名无实的基督徒。这就是下一章要告诉我们的，珍珠不要丢在猪面前，圣物不要丢在狗前。猪和狗都是不洁净的，狗呢代表一切的凶恶和污秽，那猪代表没有生命挂名的基督徒。外边是分体的，里边不是倒绝的，外边是基督徒，里边不是基督徒。所以这些话呢，你不要向不信的人和有名无实的基督徒说，说了那是自找麻烦，说不定啊他会对你说，把你的脸转过来让我试试看。所以这件事儿要注意，要祷告才能免去难处。那第二呢，是要保守基督徒的地位，我们自己不找难处。我们真正遇见试探了，就要有正当的反应，不能后退。好，今天我们就谈到这了，弟兄姊妹，再会，愿神祝福你。
再会。